史无前例，联合国公开质问习近平，点名他交代一件事。特爆，川普警告俄罗斯飞机敢闯北约领空就击落。最新披露，中共教育部变国防部。外交反击，台湾罕见限制晶片输往南非。迪士尼解禁吉米 show， 240联播中近三分之一停播。花莲演唱湖日堤，洪水直卷市区。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共跨境打压行动急剧增加，引发联合国九个人权工作组和六位特别报告员的高度关注。联合国工作组联署致信给习近平，直指中共侵犯多项人权，要求他公开交代和解释相关案件，可能被提交联合国机制进一步处理。同时联合国呼吁北京立即停止相关打压行动。根据法国广播电台报道，这些参与联署的工作组涉及任意拘留、强迫或非自愿失踪和反对歧视妇女，而六位特别报告员则涵盖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宗教自由、人权捍卫者处境、少数族裔保护以及禁止酷刑等领域。他们在信中强调，近期发生的跨境打压案件表明，中共在境外打压意见人士和人权捍卫者的行动可能得到其他国家默许、协调甚至合作。信中提到，年初被迫遣返的40名维吾尔人在回到中国之后失踪，人权律师卢思慧在2023年8月于老挝被捕，并在9月中被遣返中国后，2025年4月因非法越境罪被判11个月有期徒刑，而且整个过程未公开审讯。联合国专家认为，这些案件凸显中共在跨境打压方面的系统操作，造成民众寒蝉效应。除了维吾尔族案件，联合国工作组亦关注多名身处海外的香港倡议者，部分人被港府以百万港元悬红通缉，他的家属亦被跨国打压，例如非政府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在香港的两名亲属因协助他海外活动被拘留，他的父亲更因为处理潜逃者财务罪被继续囚禁，面临最高七年刑期。悬红通缉的刘嘉文和许永庭，他们是屋企的家人，同样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甚至刘嘉文在英国的邻居接到贴住香港的邮票举报传单，鼓励香港府或中共驻英大使馆举报他已获取赏金。流亡澳洲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他的家人在香港的资产被冻结之后，甚至有人将伪造传单寄到他居住附近的清真寺，指控他亲以色列，以此煽动仇恨。他在阿德莱德的律师事务所亦收到悬红内容传单。联合国专家指出，这类针对海外香港倡议者的打压手法一样，目的是阻吓、禁声和惩罚境外发表意见的人士。联署信要求中共解释为何引用《港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针对多名海外香港倡议者，同时说明卢思慧为何被限制出境及未经公开审讯。联合国九个人权组织要求中共提供与第三国合作及引渡协议的情况，并说明如何防止被遣返者遭受强制失踪、酷刑或其他严重人权侵犯。联合国专家在信中强调，在北京交代清楚之前，应采取必要临时措施，防止信中提及的受害者再次遭受侵害。信件已在今年七月底送交习近平，并按机制在信件发出的两个月后，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公开。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在四月发表跨国调查《中国战靶：揭露中共镇压机器的全球运作格局》，调查耗时十个月，联合全球42间媒体，采访23个国家、105位中共跨国打压目标， 包括只是因讨论中共禁忌话题或法轮功迫害而被打压的人士。 ICIJ 指出，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不再局限于国内，现在它跨国镇压手段升级，包括舆论战、法律战和暴力威胁，对民主国家的制度和主权形成挑战。人权研究和倡议组织为吾以人权项目的全球倡导主管格雷夫表示，中共多年来对法轮功进行跨国镇压，正是2025年1月以来，纽约的法轮功游行主办单位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收到七封炸弹威胁的流民恐吓邮件，内容包括放置自制炸弹、引爆炸弹、开枪扫射、开车撞击等。部分 IP 地址显示邮件来自中国大陆。 IJIC 报告揭露，中共跨国镇压形成系统模式，包括对目标家人施压，禁止海外活动人士回国，限制收入和银行，在意见群体制造差异和不信任，网络监控以及诬蔑目标不道德行为。 ICIJ 还发现106间联合国认证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其中59间与中共紧密有关，这些组织在人权理事会骚扰批评北京政策的个人。中共还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追捕意见人士和维权人士，违反这个组织禁止政治性使用规定。美国议员指出，这些行为已构成国际有组织犯罪，应将犯罪者绳之于法。自由之家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发生160宗跨国镇压事件，涉及23个政权，中共连续10年实施最多，位居首位。今年以来，美国国会、国务院、加拿大53位议员、英国外交部以及30国的跨国议员联盟密集发声，说中共跨境迫害不可以接受。针对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中。庞中先生指出，过去中共试图通过外交、经济和非法手段影响联合国及其专家团体，以掩饰国内外的人权问题。不过这次联合国九个工作组和六位特别报告员联署致信给习近平，直接点名中共侵犯人权，并要求交代，说明中共的收买策略已经无效了，国际社会正在觉醒。这个对中共和习近平来说，无疑是一种公开的反制。中共跨国镇压不单止侵犯了意见人士和他们家属的人身安全和基本人权，亦挑战了国际秩序和民主国家制度，破坏了各国安全和主权，并违背国际法原则。在联合国公开质询下，中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而国际社会对习近平个人领导下的跨国镇压机器的揭露和反击将持续引发全球关注。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9月23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面对记者提问，川普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飞机闯入北约国家的领空，北约就应该果断击落。当记者问到，是不是所有北约国家都应该这样做呢？川普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我认为应该。他还补充说，美国对北约的立场非常坚定，不过当被问到美国是不是会直接提供军事支持时，川普的态度稍微明显有所保留。他说，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事实上，最近俄罗斯确实多次入侵北约成员国领空，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9月9号深夜到10号凌晨， 几架俄罗斯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其中部分被击落。就在9月22号晚间，丹麦哥本哈根和挪威奥斯陆两大首都机场亦因不明大型无人机闯入空域而紧急关闭，影响了几万旅客。丹麦首相直言，这个是对本国关键基础设施最严重的攻击。北约秘书长吕特则强调，将根据威胁程度采取行动，确保成员国安全。而乌克兰方面更是直接点名俄罗斯是幕后黑手。川普在这次会谈中还特别赞扬了泽连斯基，表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在俄军持续轰炸乌克兰城市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抵抗。泽连斯基则回敬感谢，称赞川普为推动结束战争所做的努力。上个月川普还在阿拉斯加和普京见过面，试图推动和平进程。当被问到会面成果时，川普说，最大的进展就是俄罗斯经济现在非常恶劣，正在崩溃，而乌克兰在阻止庞大的俄军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表态令外界更加关注接下来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否会进一步升级。近日一条影片在网络上引发广泛讨论，令无数家长飙晒冷汗。影片中有人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话，老百姓负责生小朋友，国家负责教小朋友，将教育部改成国防二部，所有学校全部军事化，退役军人进驻学校，负责学生的三观教育、习惯教育、行为教育。影片点赞高达31万，推荐量15000，这个背后的传播能量令人要警惕。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每条几乎都有很多赞，高推荐，显示出这种激进教育理念正在获得相当关注度。这股声音并非毫无来源的，最早提出类似的理念是疯狂英语的李阳，他曾在影片中说，中国教育唯一的希望就是将教育部变成国防二部，令3000万退伍军人成为班主任，将军队优良传统传给每一个中国青少年。而现在网络影片的内容比李阳的话更加激进，这个表述甚至将民众当作工具而非人。历史的教训令人不寒而栗，专家指出，上一个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就是日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通过这种教育将人训练成战争工具，最终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两枚原子弹的毁灭性攻击。正值战胜法西斯80周年纪念，专家提醒，倡导将教育全面军事化的人并不是爱国，而是在度破坏国家的未来。如果教育被全面军事化，下一代的三观和思维自由将受到严重影响，这个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极其不利。影片下方网友亦挖苦说，之前这样的国家已经挨了两个核弹了。短短一句话背后的历史警示就意味深长，对于家长和公众来讲，这个不单只是舆论热话，更是对未来教育方向的深刻提醒。专家建议保持理性关注，要令教育回归培养人才的本质，而不是成为政治或军事实验的工具。日前台湾经济部宣布限制向南非出口晶片和半导体产品，这个不是单纯的贸易动作，而是一次罕见的外交反击。事件是这样的，就在早前，南非政府突然要求台湾将驻南非代表处从行政首都普利托里亚搬到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而且直接将代表处名称改成台北商务办事处。更离谱的是，南非外交部还在官方公布里面引用了联合国27/500决议和一中政策。台湾方面表示，这个完全没有经过协商，是对台湾主权和尊严的伤害。台湾外交部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并警告会采取反制措施。 结果9月23号，经济部就宣布了新规，销往南非的晶片、内置等47类产品，未来必须经过官方核准才能出口。为什么选择晶片呢？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掌握全球命脉，台积电生产的尖端晶片，几乎所有的汽车、人工智能，甚至军事工业都离不开。台湾这一招等于是告诉南非听，如果政治上打压台湾，那这个产业链上将要付出代价。其实早在今年7月，台湾外交部官员颜家良就透露过，台湾已经在研究反制方法，当时就提到过限制晶片出口，现在提起来真是动手了。而南非这边亦回应了，外交部发言人菲吕对媒体表示，南非和台湾的关系是非政治性的，并强调南非正努力推动经济转型，要将靶等贵金属资源转化成高价值产业，建立更有韧性的供应链。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次背后离不开北京的压力。有知情外交官对彭博社透露，南非早在2023年主办金砖峰会，习近平到访后就开始向台湾施压，而现在南非又要主办11月的 G20 峰会，北京领导人亦将出席。为了迎合北京，南非选择在这个关键上动手。台湾经济部的声明讲得很直接，南非政府的行为已经损害我们的国家和公众安全，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维护主权。这场外交较量接下来会怎样发展，还要继续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台湾的晶片牌已经变成对抗南非和背后压力的关键武器。美国广播公司 ABC 9月22号宣布，吉米深夜秀 Jimmy Kimmel Live 将在23号复播。不过先前奈斯星 Nextstar 和新克莱 Sinclair 两大媒体集团相继表示暂时不会再复播这个节目。9月17号，因主持人吉米基梅尔 Jimmy Kimmel 对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遇食事件发表不当言论， ABC 暂停了 Jimmy Kimmel Live。 ABC 电视网的母公司迪士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上星期三我们决定暂停这个节目的制作，以避免在我们国家情绪紧张的时刻进一步激化局势。我们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们觉得有些评论时机不当，欠缺敏感度。但随后有超过400位电影、电视和舞台剧明星，以及喜剧演员、导演和编剧等，则发声为他辩护。迪士尼补充说，过去几日我们同吉米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之后，我们作出令节目在23号回归的决定。柯克创立的倡议组织美国转折点发言人科尔维特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表示，迪士尼和 ABC 屈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是他们自己错误的决定。 Nextstar 和 Sinclair 电视网无需作出相同选择。拥有并营运着32间和 ABC 联播的地方电视台的奈斯星传媒集团23号表示，将不会被 Jimmy Kimmel 的节目在他们集团旗下的 ABC 联播台播出，而是改播其他节目。而在全美经营超过35间 ABC 附属电视台的新克莱广播集团22号已重申暂时不会播出 Jimmy Kimmel Live， 将以新节目取代。奈斯星传媒集团和新克莱广播集团都拒绝恢复播出 Jimmy Kimmel Live，这个意味着在全美约240间 ABC 联播台中，有近三分之一将暂时不会播放这个节目。9月23号下午，台湾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上游的演菜湖溢堤，洪水冲断了马太安桥，光复乡中心城区很快被夹杂泥沙的洪水淹没。强台风华加沙重创台湾花莲县光复乡，暴雨引发大洪水涌入市区。当日深夜洪水退去， 光复乡被浸的惨况曝光，地面上覆盖住厚厚一层黑泥，好多车辆被埋在泥中，不少一楼的商铺住宅涌入大量泥浆，灾情非常惨重。花莲消防局及县警局已接到近千个报警电话，截至当地时间24号10点，救护人员已经发现14名罹难者、18名伤者、124人失踪，受灾人数有可能仲会飙升。目前警方同消防部门正加配人手，紧急搜救。今日嘅热点观察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早上9点嘅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